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林依晨、徐伟宁、贺军翔在合体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剧评心得。这个新上架的台剧呢，其实当初它新闻一曝光之后呢，我就非常的期待，因为是林依晨跟贺军翔暌违十几年再度聚首合演一部台剧，然后他们上周就是曝光了两集，那我已经全部看完了。他在金马影展首映的时候呢，有先提前播映，那时候就获得巨大的好评，所以就对他非常的期待。那我看完之后呢，我也只能说，简单来说就是超级好看，不要错过。那首先不免俗的还是要讲一下他的剧情简介，主要就在讲说林依晨这个角色，她是个已婚的职业妇女，叫做简庆芬。她就是觉得她每天生活过得日复一日，非常的重复呆板枯燥乏味，所以他就一时兴起想要看一下昔日的情敌叫做 Rebecca， 就是徐伟宁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你知道人就是会这么的犯贱跟无聊，突然间你就会想说，诶，对啊，之前那个你的情敌或是你的前任现在过得如何。那他就用社群平台去看了一下他的一些发文啊跟照片，就幻想他现在过的日子。那这个角色的定位呢，因为他们12年前是情敌，原本徐伟宁是跟这个男生贺军翔所饰演的何瑞芝交往的，但他还没演到后面，反正后面就是林依晨他反而是跟贺军翔这个角色结婚了。但是12年过后，他反而开始有点羡慕起原本这个情敌现在过的生活，感觉很自在，然后像赚很多钱，然后过得很充实。但是反观自己结婚生子，然后过着平淡的家庭主妇的生活，感觉人生就这样子吗？对自己的就是生活有一点茫然。那他第一集的视角都是放在林依晨这个角色，他从他看到情敌的 IG， 或从他自己的小孩子的互动跟老公的互动之中，他就是在演这个女生现阶段他所遇到的困境跟他那个未知的感觉。那第二集呢，就是放在 Rebecca， 就是徐伟宁的这个角色，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否如林依晨这个角色所从社群上面所片面看到的资讯，是过得这么的充实跟所谓的很自由奔放，然后又很多钱吗？就是他用这两个不一样的角色去看对方，然后再对照自己的生活，我觉得编排的非常的厉害，尤其目前这两集我给他非常高的分数。那在一二集，贺军翔这个角色和瑞芝目前比较偏向是点缀的角色，因为毕竟两集的重点都是摆在女生身上，他就是有点像串场，然后有在回忆会出现，然后或者是在跳回现代，就是他的分界都是用黑头发跟白头发，贺军翔就是可以看到是十几年前还是现在这个时刻。而另一个男主角是柯震东所饰演的一个交大理工科的算是年下男，他大概定位在30岁左右，这种直男很耿直。那我觉得这部剧呢，光是讲到这边你就觉得说，哇，卡斯真的是很坚强。从林依晨这个角色，他第一集的铺陈就是那善跟恶之间都聚集在这个人身上，他非常的诚实的面对他自己，就是他告诉你说，我就是有那个嫉妒的心，我就是会偷偷的去看我那个情敌现在过得如何，同时间我也去回顾我自己现在的生活怎么会过得这么的无聊呆板。那因为第一集其实他就是述说着林依晨这个角色，他之前有点算是介入了就是贺军翔跟徐伟宁原本的男女朋友的关系，后来他变成是跟这个男主角结婚生子去了，但他后面还没阐述。但我现在讲这个也不算暴雷，因为他是等于简介就有讲了，他当初这部剧推出来就是在讲这个故事，所以后续会怎么发展跟怎么演大家还不知道，只是说他第一集的这个角色你无法不喜欢他，你也无法喜欢他，因为他身上就是有一些小奸小恶，道德观这件事情你还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徐伟宁这个角色呢，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共情，因为他就是处在一个30岁快40岁的这个单身女子的时间点，那他可能身旁的朋友都已经是结婚生子了，那他也对照自己以前的感情生活，他的前任原本可能交往很多年，但是后来可能被自己 己的同事抢走了，后来发现说，诶，他好像结婚生子了，他过得好像很幸福美满。他对比自己工作非常的忙碌，然后每天就是忙得跟狗一样，然后存款也不多，还要担心自己未来退休怎么办，然后晚上吃饭也没有人可以陪他吃，他唯一能够陪他吃饭的人就是助理，但那个助理如果要离职或是有什么事的话，他就得要一个人去吃饭。但当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他发现他不知道吃什么，他发现诶，我真的怎么突然觉得很孤单寂寞，觉得人连去餐厅要一个人用餐都会被归类到说你只能够坐吧台，你只能够坐这个餐厅的角落，因为他那个大的桌子要提供给情侣或是所谓的那种家庭客，那你一个人的话你只能够坐吧台或是坐在某个角落这样，那他就会觉得很冤，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这么努力的赚钱，为什么我还要被就是餐厅里面的人排挤到这么角落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那个是有点放大自己的情绪，但他说的也是事实啊，为什么就是单身感觉就变成是我就被歧视这样子。那这个角色在第二集有很多的铺陈，那我个人觉得这两个角色就在讲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的心境，然后尤其是女生，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或是你迈入家庭可能稳定个三五年，然后你也结婚生子，你发现对呀，我怎么开始掉入这个规律里面，你也会有这个焦虑存在。那下一个就关于是贺军翔这个角色，他目前琢磨不多，但是你从他的表演跟贺军翔其实离开台湾的综艺圈有一阵子，我没有看到他有太多的作品出现，这部算是他回归然后比较大的作品，我很期待。但看的时候你发现哇，他整个人还是散发着一股他独特的魅力。那他就是现在已经是迈入中年嘛，他在这边的角色也是看起来有点沧桑，但也没有像以前那个什么爱情合约那个时候什么恶魔在身边那个时候那个巅峰的帅度，但他还是很有魅力的人。当初导演在 casting 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跟他讲说，诶，我这个剧里面的男主角不是那种很帅的人，而且我很会磨戏。我觉得他接这部戏接对了，因为这个角色的确让他在里面很有发挥，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贺军翔，就是可能经历他自己也在现实生活中也结婚也生子，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哇，他的人生写照放映到现在剧中就感觉是很有厚度，是很有故事性的，那也很期待他未来在这个剧中的发展。那在下一个柯震东就不用讲，他最近在 Threads 上面的爆红，然后他演了很多很火红的 IP 的戏。那这部剧他目前的发挥比较没那么多，但是他真的是把那个年下男的那可爱然后有点那耍脾气闹脾气的那个设定演得非常的好，他的那个魅力抓得刚刚好。他自己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他就是找回他当初刚出道那些年那个时候的就是无知感跟那个纯净感，就是没有太多用力的感觉，他反而每天去拍戏都过得很开心。那我觉得这部戏的确有让他自己的个人魅力再放大一点，就是回到当初那些年那个时候真的很直接坦率的演法。那其实这部剧除了男女主角这四个人非常的大咖之外呢，配角也很大咖。我第一集还第二集就看到刘若英出现，我真的吓歪，想说哇，超久没看到刘若英，她竟然还会出现。然后还有谢盈萱、郭子、安心雅、陆毅静、陆思明等等等，就这些人竟然都是演配角，都出现了那个场次没有很多，几秒钟而已。但有可能是因为跟这个导演编剧就是非常红的关系，所以他就是来客串。那这部剧目前很多新闻媒体都琢磨的点在于金剧连发，因为徐玉婷这个导演跟编剧呢，他就是非常会写这种金剧，之前在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或是谁先爱上他的，就里面有很多这类金剧，你看到你会脑戳中你的心。他这部剧里面第一二集就很多这样的操作类似的，我没有全部的揭露，但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人们都是在追求快乐，但在想要快乐你就得要经历无数的痛苦，在追求这个痛苦的过程之中，你得到那个成就，得到你那个目标之后，就会那一瞬间的快乐，但最后面你会沦于说我要找下一个目标，就会掉入那个痛苦的漩涡里面。那人是不是其实是喜欢追求痛苦，大概意思是这样，我没有全部的揭露。他就在讲说人都很喜欢追求快乐，但其实我们其实会不会是在追求痛苦，因为你 追求快乐就是那么一瞬间，你快乐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成功的那个时刻是感到快乐，但是其他大部分时间你要痛苦去累积这个快乐。那也有讲到说，一个人只要解决孤独这个问题，两个人很麻烦。他探讨说单身跟交往这个拉扯，还有每个人都羡慕自己没有的，那把那个没有的想得很美好。就像是这个剧中的林依晨，他总是在幻想说他的情敌，看他的社群说他诶感觉他过得很多才多姿，那男朋友是一个小他十岁的小鲜肉，然后感觉赚很多钱，然后身上有很酷的刺青这样子，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你可以自己再看下去。那刚刚也讲到说关于吃饭的位置，单身只能够坐吧台啊，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单身我不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大餐。剧中徐伟宁这个角色也讲说，他去日本观光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生，她坐在那种团客的大桌子，点了一桌的菜，一个人慢慢在那边享用，享受她的人生，享受她这个生活，享受她的美食。那为什么我得要被歧视坐在一个吧台角落才允许我在这个餐厅里面用餐？他觉得他自己这么努力的在生活工作，到底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那刚讲到刘若英在里面客串这个算是老板的角色，也有讲到一个关键，说人会老，钱会贬。他其实那一段在讲说，建议徐伟宁要回去公司当正职人员，不然你未来可能赚的钱，你是自由业的话，可能无法让你很快退休，你会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那这个论点的确放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也很多人在讨论说，大家都向往很自由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是否可以支撑到你未来老了之后，你的退休日子可以过得很清幽，还说你老了之后还是得继续的工作。那这次是京剧联发的部分。最后面我要讲一下这个导演，这个编剧就是徐玉婷，他是金奖的算是导演跟编剧。那他接受其他 podcast 的专访时候，我也看了一下，我发现说他就在说他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所以他写这个故事在写四十几岁的人的故事，因为他觉得藉由自己人生已经过了这个经验之后再回头来写，他能够比较坦然，比较能够不带批判性的角度来写这个角色，因为他已经过了这个时间点，他回头看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温柔。所以你看这几个角色里面身上都是一定有他的好的地方，也一定有存在他的那个险恶小奸小恶的地方。那他想要呈现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不同面相。那他里面也讲到一个观点，就是到底情敌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其实情敌他们就是有相似的品味，所以才会爱上同一个人。就像是他这个剧中里面的设定，就是林依晨跟徐伟宁他们两个就是一直撞衫，一直买到同一件衣服，然后一直在公司里面穿同一件衣服上班，很尴尬。那他其实在等于是有点暗喻说啊，你们两个刚好就是喜欢同样的东西，所以才会爱上同一个人，所以你们其实可能个性啊或者你们喜好有某个层面来说是很雷同的，但只是卡在说你们刚好喜欢上同一个人，导致你们两个就有点水火不容。但是如果你们可以放下这件事情，他在 Podcast 也讲，就是有些人是真的两个都变成前女友或前男友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两个人就可以当好朋友，因为你发现说你们两个是很有话聊，两个是很相似的，那这个点放在这个剧里面也是成立的。那另外这个编剧也讲到很多关于什么量子力学啊，薛丁格的猫就是也当个影子在这个剧中就是当串场。那目前我看到这边还是要讲个缺点，就是刚刚讲那个撞衫这件事情，里面就是两个人就是连续两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去上班，那两件衣服真的是丑到一个爆炸，就是那个毛衣真的有够丑，那件洋装也有够丑。就是我看到有些网友还说，我不相信徐伟宁品味这么差会穿这件衣服去上班。那我就不确定，他当然要营造一个刚刚好两个人的品味很相似，所以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去上班，但我觉得可以再低调一点，就是衣服不用这么的明确，或是相似款就好了，不用真的就一模一样，而且一模一样还选了这么丑的单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以选一些比较好看的东西，会让他觉得说哇，两个品味是好的。因为明明他们两个人家里面也不算太丑啊，我觉得他们里面的美术做得蛮好的啊，就是林依晨家是蛮有氛围的，蛮有品味的。那个徐伟宁的家虽然拥挤，虽然是租屋，但是他自己的色系选择也是不错，但是选的衣服就那两套特别的奇怪，但后面其他衣服就觉得蛮正常的。 就只有那两件撞衫的衣服，你会觉得说大问号，说怎么会丑成这样子？但我不排除他就是要丑到让你记得这件毛衣，记得这件格纹的洋装。但他这个符号虽然是刻意为之，但是可以选一个比较好看的单品，会让大家会觉得比较可以过得去。想说他们两个怎么穿这么丑的衣服撞衫，就是你会觉得有点过不去自己内心那一关。那这部剧目前是以八集的篇幅，目前演完两集，然后陆续每一周很像会上两集，所以其实很快就可以看完。但我就是有点心里觉得说啊，怎么才八集，至少要来个十集或十六集，就是可以蛮期待这部剧未来的发展，那提供给你做参考。那最后面我要介绍一间位于石牌的美食，叫做陈记炸鸡石牌店。这间店算是当地的人气排队老店，那他在台北有三个分店，在北投、石牌跟三重都有陈记炸鸡，品相非常的多样，除了基本的什么小鸡块啊、鸡翅啊、鸡腿啊、鱿鱼之外呢，还有一些地瓜甜不辣、花枝丸、马铃薯条，尤其是他的鸡翅五只只要110元，我觉得相当的佛心。那我点他们的鸡块，我个人觉得超级好吃的，因为它非常的多汁鲜嫩。你会想说它炸完之后里面那个鸡肉怎么完全不柴，而且 还这么的 juicy， 你想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出来，就觉得很厉害。尤其是它的外皮酥脆，但是不会过厚，因为有些炸鸡店或是咸酥鸡店，它那个炸完之后的咸酥鸡的那个鸡皮硬到真的是上颚会被刮烂，吃完之后你上颚都已经这是有点破皮，但他们家完全不会。而且我觉得调味就是很重口味，很合我的意，算是我近期吃过最好吃的这种炸鸡店，然后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这间叫做陈记炸鸡，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放到 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线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咯。